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一节，新约圣经第二十八面，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一节，我们翻到以后，大家同声一起来读，请。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康牧师的信息，完全人。
弟兄姐妹平安。完全人是什么？完全人，我们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好人，就是儒家说的圣人，就是道家说的真人，就是我们小时候念阎锡山先生写的太原五百完人种，那个为国牺牲的人，或者全人完人，总之就是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好像做了这么多好事就可以换取救恩，换取永生，可以进入天国的好人，能够进到神的国里。好人就是完全的人。孔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慈济，基督教医院的那些宣教士，二十四孝，好像这就是完全的人，或者这是好像很多的宗教文化所鼓吹我们应该走的这条路。基督教比这还多一点啊，或者耶稣在比这还多一点，好像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我们要进到神的国里面，除了这些清规戒律以外，除了所有的诫命以外，孝顺父母，不可奸淫，不可贪婪，不可偷盗等等以外，还要再加两个。第一个呢，是变卖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讲，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第二个，要来跟随耶稣。我们讲过，跟随耶稣就是信靠，就是顺服，就是效法耶稣。各位，这一类的教训，这一类哈，不管在基督教里面，或者儒家里面，或者其他的宗教文化里面，反正就是守清规戒律，反正就是舍己，反正就是把好的东西跟人分享，这样的完全人呢，第一个做不到嘛。包括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到四十八节，那里讲到，如果真的要完全，要像天父完全一样，呵，那我们得不跟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解经家告诉我们，就是当罗马人要求一个犹太人帮他提行李停一里的时候，你就乖乖帮他提两里。那么要爱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然后耶稣说，你看，你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他是完全的，他这么爱这些世界上所有的罪人，我们也要这样。问题是我们做不到啊。第二个，这种完全人没有什么吸引力啊，牺牲太大了。那康德的哲学里面，好，新儒家也常常这样讨论，就是说我们人间福和德不一致，那个所谓的 summer bonum 就是元善哈，福和德不一致。我们在人间看到很多人德行很好，但是得到的福气不够多。那么很多人福气很多，但他没有什么德行。所以各位，我自己觉得哈，我们从小到大受的这些训练，受这些公民道德的教育，我真的觉得很恶心，或者真的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就觉得，谁想做这些事？谁想做尧舜禹汤周公文这些很伟大的人啊？当然小的时候都被制约了，你的志愿将来要像孙中山总理一样，要像国父一样，要像什么武训一样，要像什么胡说八道，说是那样说，想要什么？各位姐妹，我们每个人姐妹都想像林志玲一样，对不对？你想像什么圣女贞德，电影里的圣女贞德很漂亮了哈，那我们想像林志玲一样，我们男生谁想像什么孔子一样？真的，我们想，哎，我对不起，我不知道现在男生的那个偶像是谁，反正在我想，哎，应该像王永庆一样，那么有钱了，有钱有钱。林志玲还不够，要林志玲那么漂亮，然后又是台大的第一名的书卷奖的，那么或者是哈佛的博士，哇，学问很大，钱也很多，然后又美丽。各位，那我们有吸引力啊。那 这种完全的人，一般宗教或者一般那种道德公民哈，或包括基督教，包括这里讲的，各位，那有什么吸引力啊？还有，如果耶稣说啊，要把一切除了守这些一般的清规戒律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以外，孝顺父母以外，还要把一切撇弃，那么还要跟随他，那就是在不喜欢里面叫人更不喜欢了，因为那很小气。跟随耶稣，我在昨天看到这一期的校园可能你们还没收到，我昨天先看到刚刚出炉的，就是有一些回教徒跟基督徒讲说我们不需要耶稣，我们的生活这么幸福快乐，我们很好，就是不需要耶稣。那你不需要先批评说我们基督教的十字军还有很多基督徒的丑事，就是我们自己很 self-sufficient，我们很满足，我们有我们的宗教，让我们道德一方面各方面都很好，不需要耶稣。好，我承认，各位，真的，如果我们了解错误，我觉得我们是了解错误。那个耶稣所说的要做一个完全人，根本没有人想做。我觉得今天基督徒、宣教士、神学家、牧师，很多人真的做的苦死了。所以我们讲的一大堆都是，哎呀，你要舍己，姐妹们，哎呀，不要用外面的什么编法、黄金装饰啊！我再说，可能你最想做的还是林志玲。我们弟兄啊，对不起，我实在是不太知道林志玲。听说最近摔了一跤，我才知道这个人以前也不知道这个人，很抱歉。你们喜欢那种帅哥啊什么这？是不是高凌风？还是他已经老了不算了哈？我不知道哈，就你喜欢谁，你羡慕谁，你想要做谁嘛？这些完成完人，我们想要去吗？我们唱跟随主，主有什么叫我们吸引跟随他的？我刚刚说的这些人里面，也许慈济还有人想要跟随，也许慈济还有人要学，这个真的是思想的重要性了。各位，刚刚过世的应顺法师，他在几十年前就提倡人间佛教。他的东西我也不懂了，但是很深奥。各位，真的，思想是带动一切的。当他在几十年提倡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但他的弟子学会了，就造成巨大的影响。两个最巨大的，一个慈济，一个就是星云。我想今天说要我们做什么颜回哈，一飘时一旦隐，人也不堪其住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敢其不改其乐，闲哉回也，闲哉回也，早死哉也是回也，我才不羡慕这种生活了。可是慈济我相信很多人羡慕，人间佛教有权有势，然后有很多慈悲的行动，了不起。然后星云就更是这个红花绿叶了，更好了。星云常常提倡说我们现世的人间的佛教现世报很重要，一个佛教徒可以有金有银，富贵荣华。哎呀，那我想以慈济的能力，我相信如果没有什么意外，过几年他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啊，那更是很多人羡慕了。我赶快插一句嘴哈，如果佛教继续人间化，而且完全人间佛教，我认为佛教会垮掉的。任何一个宗教完全入世就不是宗教了，它的吸引力通通都没有了。很多基督徒也在说啊，我们要世俗化。各位，你完全世俗化就没有基督教。不过我不要批评这些佛教的东西，我只是在说，我们基督徒要的一个完人，是不是很无聊、很无味、很无趣、很痛苦？牺牲、舍己、吃苦、耐劳，这没有吸引力。这个对现在在网咖里的那些年轻人毫无吸引力。这个对那些从小到大迷电脑或者是迷林志玲，对不起，对不起，我一直在提他，不是我迷他哈。如果我实在不知道别的，你提供几个别的跟我讲一下，我不会太土哈。迷这些，我们实在是不喜欢基督给我们的那个模式嘛？也许我们不但不能够吸引那些在网咖里面的年轻人到教会来，因为我们提供的他毫无吸引力，叫他跟随主毫无吸引力，他跟随这干嘛？他真的跟随 Michael Jackson 跟随的有力的很。我甚至真的觉得 Michael Jackson 叫很多人跳楼，很多人会跳楼。他审判的时候，你看那么多他的迷，那我们不能吸引年轻人到教会跟随耶稣， 那么因此很多时候教会希望用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有电脑，我们有玩的，不过加上一个耶稣，我觉得还是失败的。因为人家要享受的话就要纯粹的享受，我在网咖就快快乐乐，我在网咖没有打完了以后你要信耶稣啊，所以你把教会变得跟网咖一样也没有用，你要完全像网咖，就是我要信耶稣都没有，那人家还会舒服一点。你可以不收费，但是问题是那样我们基督教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我们不能吸引年轻人，对不起，我也不说年轻人都喜欢这些，但是我们有什么吸引人的？有什么吸引青年人的、中年人的、老年人的？今天老年人，今天教会能够提供什么绝对叫你健康、没有皱纹、没有高血压，或者高血压能防治，或者是老年的等等病可以减除的？那么也许很多人到教会，但是再一次，这世界可以提供的。而且当世界提供这些的时候，当慈济提供这些的时候，或者政府提供这些的时候，他不会加一句你要来信耶稣，那就让人家留在那里，不留在我们这里了。我们一定要加一句你要信耶稣的话，就是妨碍了。我们有什么叫人来做完全人进入神的国？各位，我先要说，我们再一次不批评其他的宗教，我只是讲一些现象。我在讲，如果我们今天很多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这样来了解福音、来了解圣经、来了解耶稣的话，那错了。如果你以为要做一个完全人、要进神的国，就是把一切都撇弃、分给穷人，或者好像看破红尘一样。如果你觉得做一个基督徒就守许多的清规戒律、遵守这些诫命，然后再加上信耶稣，你完全错了。当耶稣说你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耶稣的门徒，包括耶稣自己，包括后来的所有的教会的人，没有变卖一切分给穷人的。耶稣的生活我们也讲过，就是很多的妇女他们还保有他们的财产，来用自己的财产在养耶稣、养那些门徒。这个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一开始一到三节都有讲过，我们在这里不提。就是耶稣的门徒里面不是通通都把一切撇弃的，那个重点在于我们不再依赖钱财，我们不再依靠钱财，不相信钱财而相信神。当我们说爱仇敌不与恶作对的时候，也不是托尔斯泰或甘地的不抵抗主义，而是我们在完全相信上帝，他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上帝在每件事都在带领的时候，神有他的公义智慧的引导，这种信心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更不自私的济贫，可以更有公义慈爱的来活出一个正当的生活。甚至你从登山宝训来讲，我们更知道这些律法的精义，更知道什么叫做不可奸淫，什么叫做不可偷盗，包括我们心里面就要完全的善良。那这样讲可能还是有点抽象。完全的人是信靠上帝的人，认识上帝的人，是被上帝拯救的人。看起来好像我解释错了，但是这就跟我们以前讲天国的人像小孩子一样，天国人就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就是最不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在天国里，完全的人就是最需要依靠上帝的人，就是最承认自己不完全的人。你说这好像跟耶稣讲的不一样，我们看一下圣经里的这五个完全的人。第一个完全的人，圣经说挪亚在创世纪第六章九节说，挪亚在那个罪恶的世代，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是义人，他是完全的人，他与神同行。那么那挪亚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也讲过挪亚有好多特点。挪亚是台大造船系的，他第一次造一个方舟就造得非常好。挪亚是海洋大学航海系的，他第一次航海就没有像铁达尼号撞上任何东西，他简直聪明绝顶。挪亚是兽医系的，畜牧系的，是当时那个马戏团的团主。你能够把全世界所有动物带到一个方舟里面，你说他多有本领啊。我们小时候不是做过这种算术题目吗？一个人带着一只狗一只鸡什么要过一个河，那么狗跟鸡不能一起，因为狗会把鸡吃掉，那么那个船又只能带两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过去，那才是三个动物嘞。 你要把所有的，包括幼鼠，你不能让它放屁哦，你要把所有的动物带到里面去。怎么带啊？我们动物园搬家的时候，记不记得从圆山搬到那个木栅的时候，那要多少的功夫？诺亚很聪明，很能干，他做什么？然后他后来做葡萄园的耕农夫也做得非常成功，他做什么都做得很好。当耶稣说把一切撇弃的时候，那不是说我们真的不用金钱，而是说我们不依靠金钱。当我们一个完全人完全信靠耶稣的时候，不是说不用自己的智慧和手脚，我们更用自己的智慧和手脚，但是我们信靠上帝，万物都应当被我们更多的使用，但是我们只能单单的信靠上帝。所以金钱不足信，金钱应当被使用；智慧不足依靠，但是智慧应当被使用。体力、精力、灵力都是这样。当挪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一章，他一切在信心中做的，他听上帝的话，他信上帝的话，神指示他未见的事，那未见的事可能只回洪水，因为在那之前没有那么大的水，那未见的事可能只方舟，也从来没有人看过那个方舟。那未见的事可能指神要把世界上凡有血气的都灭绝，因为在那之前也没有这样大的悲剧和惨剧。总之，神让挪亚在信心中认识了他的公义，认识了他的宽容，认识了他的愤怒。挪亚就照着凭着信心，照上帝所做的一切去做。他使用他的智慧，如同耶稣要继续我们使用我们的金钱一样。但是我们不可以依靠，当你要依靠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心，什么都不可以依靠，只有依靠上帝。挪亚圣经里面包括在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讲到，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这就是信心。你没有看过方舟，我叫你做你就做，对，你的青春、你的岁月、你的一切事业都没有了，单单的只能听我的话。挪亚真的什么都丢弃了，对，他是丢弃一切来跟随主哦，他是丢弃一切来相信主给他的指示。不知道有千千万万人，我想这个世界上除了他家里的那八个人以外，没有一个人信上帝的话，也没有一个人信挪亚的话。在彼得后书彼得后书讲到说，挪亚在建方舟的同时，他也传义道。如果建方舟120年或100年，他传义道也是120年或100年。挪亚什么事都成功，传道完全失败，没有一个人信。但他听从上帝的话，他是完全人，完全人就撇弃一切来跟随主，完全人就知道深渊在主，我必报应。耶稣所讲的挪亚完全实现了，他就是信靠上帝，没有过洪水，哪有这种事？我信上帝的话，干嘛建一个方舟？哪有这种事？我信上帝，而且他传，没有人听。那么挪亚是不是把他所有的财物也白白的舍了呢？我觉得也是啊。各位，他辛辛苦苦100年或120年打造的一个方舟，最后给谁用啊？不是不给别人用，哎，是没有一个人要进到方舟里，除了家里以外。那他把一切撇弃了，耶稣说分给穷人，挪亚就分给万物了，所有的飞禽走兽了，请来住，不要钱。那他很爱护动物哦，白白的给了动物，白白的给了一切需要的人。不过我们从挪亚的身上就看到，一个完全的人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认识上帝的人，也被上帝拯救的人，那是你我都应该是的。第二个人是约伯。耶和华两次跟撒旦讲，你有没有看过我的仆人约伯？在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也讲，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了， 那么约伯又是一个很 boring 很无聊也很可怜的人，就是他完全正直嘛。各位，他的完全正直不是毫无过失，他有过失，言语上心态上都有，但是他在一切的过失中他相信神，他认识神，他被神拯救。他有过失，他自己的话和他朋友的话都有过失，但是因为他信靠神，神说你对我的批评和论断比我的三个辩护律师要更好。他在各样的遭遇中，他能够在各样的打击中，他能够继续相信神，虽然他也有小信，他当然也是被神拯救的人。约伯记的事情你们大概知道，就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一个十全老人，一个德福相称的人，非常规矩的人，上帝也非常祝福他，让他富裕，让他儿女，让他 家产都非常的多。然后在魔鬼撒旦的挑拨离间之下，上帝很愚蠢的，很无缘无故的让约伯失去了一切，包括他的健康。于是他三个朋友就来安慰他，替神安慰他，这个安慰惹起了一场论战。这个论战就是他的三个朋友觉得上帝不会错，一定是约伯错了才受到这么多痛苦。约伯说，纵然我有错，上帝还是不公平，给我太多的痛苦了。那么在这个论战里面，我们看到约伯的信心，这个完全人的信心，这个完全人对上帝的认识，包括约伯记十三章第三节第七节，他责备他的朋友，我要对全能者说话，我要与神理论，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听到要有见证，我很遗憾的说，包括我自己说要有见证，很多所谓要有见证就是妄作见证，包括一个基督教组织的50周年的特刊，包括一对基督徒夫妻60年的纪念集，哇，都是每个人都笑，神的恩典很多。你只要到那个机构里跟他们谈话5分钟，你就发现一大堆的丑恶，一大堆的苦毒，一大堆的愤怒。在很多合家欢子孙3代4代5代的合家欢里面，你只要跟媳妇稍稍谈谈，就知道那个模范老人有多折磨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为上帝妄作见证。哎呦，我说出真相会让人跌倒啊，你说谎那更叫人跌倒，而且叫上帝愤怒。我觉得基督教或者圣经里面，当讲到说我们的上帝是真实的时候，我们最重要要跟这个世界讲的就是我们是肯面对现实的。当我们讲到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教会有很多丑恶的时候，我们并不怕羞，我们承认，当然我们也羞愧，但是我们就是相信这位上帝赦免饶恕拯救罪人，我们才讲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机构有问题，而且有很大的问题，这问题不妨碍我们去跟随上帝，这问题反而叫我们更跟随上帝。因为有哪一个神这样赦免恩待罪人的？约伯好像很不客气，你看约伯记里面，约伯的三个朋友一直帮神辩论，说神不会错，神打击你一定是你犯错了。约伯说神不公平，我是有错，但我比别人好很多，你们不要替神妄作见证。好像约伯很不敬，可是在最后耶和华责备他的三个辩护律师，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我觉得就在这个地方，当他说上帝不公平的时候，约伯是说错了，因为上帝是公平的，但是他正是建立在他相信上帝是绝对公平的时候，他觉得上帝的带领违反他的原则，而他觉得他的伸冤者在上帝那里。我觉得这是非常伟大的信心。弟兄姐妹，你难过的时候，你甚至抱怨的时候，你把你的心，把你心中的苦情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他希望听到一个诚实的抱怨者，他不希望听到一个虚伪的见证人。约伯记16章20节，我向神眼泪汪汪。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向神哭？各位，我承认在我信主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不想向神哭了，我觉得哭没有用， 你不会听的，你就是会整我。但是约伯哭，你在整我，我也在抱怨你，但我还是向你哭，因为除了你以外，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这是认识神的人，这是相信神的人。约伯记16:21，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你知道神是这样美好吗？你知道神说陈明你的理由，以赛亚书1就讲，你把你的控告都带上来跟我讲，跟我讲你所有的不平，所有的愤怒跟我讲。你记不记得新约也有那个真以色列人拿单叶，你把你心里的话讲，神不怕你讲真话，神只怕你不讲真话。约伯记19:25-27，我们很熟悉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知道我后来会看见上帝，我要亲眼看见他，不像外人。不管这个救赎主是什么，约伯还是把他的 case 带到上帝那里，他认识这个上帝。不过约伯记里面，我觉得最是一个完全的人，也就是最相信上帝、认识上帝，而且被上帝拯救的，是在约伯记31:24开始。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依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然后讲了很多很多。我如果有依靠钱财的事情，也就是耶稣说的撇弃一切来跟随主，撇弃一切钱财来跟随主，如果我没有做到这一点，愿上帝罚我。我如果没有善待穷人，愿上帝罚我。我如果像亚当一样掩盖我的罪恶，愿上帝罚我。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因为我信靠这位上帝，他知道我的心，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眼泪苦情跟他讲，我不跟别人讲，我不跟撒旦讲，我甚至跟我最好的朋友我不讲。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的，看哪，在这里有我所画的押，愿全能者回答我。上帝，你回答我很不敬，对不对？但是他相信这位上帝会回答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公义，除他以外别无信实，除他以外别无能力。虽然在我生活里面我没有看到你给我这些能力公义，但是我还是相信你。伟大的信心，约伯完全正直。在哥林多后书13:11，我觉得那个完全的人就可以应用在约伯的身上。哥林多后书13:11，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说，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约伯有没有受安慰？他最后受安慰了。约伯最后有没有喜乐？他最后有喜乐了。完全的人不是叫我们做武训、做颜渊、做这些圣人、做这些、做柳下惠、做这些。完全的人是因为认识、信靠上帝、被上帝拯救的人，他有喜乐，生活中有痛苦，他能够被安慰。他不像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认识上帝的完全人呢，要肯受安慰。第三个完全的人是大卫。哈，大卫，康牧师，你有没有讲错啊？就是那个犯淫乱的大卫吗？就是那个谋杀的大卫吗？各位，犯淫乱加谋杀，各位，我们今天案例一个完人呢，案例黄达山做牧师啊，大卫能够被案例吗？门都没有啊，看门都不给他。你有没有想到大卫多坏？在撒母耳记下22:24，大卫说，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们感谢主。各位，我诚实跟你说，我一直很讨厌大卫。我诚实跟你说，我以前非常同情扫罗，现在还没有喜欢大卫了，但是我现在知道扫罗罪无可犯了。不过我们不谈扫罗。为什么大卫是一个完全的人？跟任何人一样，跟约伯、跟挪亚一样，不是我们没有罪，是我们认识上帝了，我们被他洁净了，我们跟随他了。你说大卫坏，对，他坏， 但是他向神认罪，神就赦免，就涂抹。各位，不要让我们下个礼拜会讲的道应验在我们身上。下个礼拜讲的应该是那个大方的原主，里面原主讲了一句话：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你看不得上帝对别人好吗？各位，你看不得上帝对大卫好吗？你看不得上帝对世界上任何一个罪大恶极人赦免和怜悯吗？难道你没有看到你就是那罪大恶极需要被赦免的人吗？大卫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你的罪虽红如丹颜，必白如雪。我们认自己的罪，所有的罪被涂抹得干干净净，这叫救恩，这叫完全。而且在神的恩典里面，我的确也看到大卫做的跟耶稣的要求一模一样。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大卫对扫罗是何等的忠心，所有扫罗的内忧外患他都帮他解决了。外面的非利士人，他里面的不能睡觉，他一切的国家大事大卫都忠心耿耿帮他做。可是他做得越好，扫罗越要杀他，而且无休止的追逼他杀他。大卫在写的那许多的诗里面讲到：抽出你的枪来，来挡住攻击我的人，耶和华啊，那个恶人的箭如雨一样的在射我。那都是指扫罗，他没有地方可以逃，而他从来不害扫罗，他有机会他不报复。这样的爱仇敌也是建立在上帝对上帝的信靠上。他不是不求神伸冤，他不是像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扫罗很好。他没有说扫罗很好，在诗篇里面常常有痛责恶人的话：耶和华，求你，求你替我伸冤，求你把那些恶人像毒蛇一样的恶人消灭掉。甚至大卫有讲愿他们绝子绝孙这一类的话。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不是不讲公义的，但是他信靠上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他爱仇敌，他也完全知道要信靠上帝。他知道钱财对他没有帮助，当他要逃命的时候，钱财有什么帮助？他知道王子公主的友谊也不能帮助他，王子就是约拿丹，公主就是米甲，公主就是他太太，都不能帮助他。王子公主有王子公主做朋友很好，但是王子公主不能帮助他。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依靠从何而来？不是金钱，不是我的良善。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每次在看到大卫这些句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有一个爱上帝的人。各位，你在谈恋爱的时候舌灿莲花讲的非常多，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也讲的很多，希望现在也讲的很多。哎呦，你是我冬天的太阳，夏天的冰淇淋啊，这是最庸俗的，但还可以讲很多啊。你是我黑夜的诗歌，你是我黑暗时候的光，你是我彩色的照片，让我的生命有多少的色彩。你让我生命里面有歌，你让我在忧愁的时候笑，你使我温暖，你使我丰富。哎，各位男孩子，你记得你写的情书，但现在都不写情书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实在太浪漫了一点。但是你知道吗？你知道当大卫在讲这些的时候，每一个都是我爱你，我也惊艳到你的爱，我知道你可靠。你们唱过这个歌吗？昨天晚上在青少前天亲戚在唱 You are my all in all。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我不知道，我不记得那个词了，但记得这句话。我可不可以说，上帝，你现在是我的麦克风，你现在是我的喉咙，你现在是我的双腿，是我的双腿让我现在站得住，是我的麦克风让这个声音能够传到别人，是我刚才喝的那杯水让我现在还能够讲。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父母，你是我的儿女，你是我的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在逃难的时候突然跑进去的那个山洞，我的岩石，我的高台，你是我的盾牌，当那火箭射来的时候你挡住。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爱上帝？你有没有在每件事上经历上帝是这样完全的保护你？ 约拿丹不能保护他，爱莫能助；米甲不能保护他，爱莫能助。耶和华，我在你面前做了完全人，因为你是这样爱我，这样保护我。因此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的话用在大卫身上也很恰当。耶稣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永远的完全。大卫罪孽深重，我们完全同意，但是因为耶稣的宝血，因为上帝的赦免，他成了完全的人，罪恶赦免，患难解除。第四个完全的人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你们大家觉得亚伯拉罕还不错？各位，亚伯拉罕也不大完全，也不大好。哎，你知道他有讨小老婆吗？今天有谁讨小老婆能在信友堂做执事做长老被案例呢？不过当然他讨小老婆不是婚外情，是他大老婆的要求。各位慕道朋友，你没有听错，我这是叫你们现在精神集中一点哈。在圣经里面居然有这种事啊，老婆劝他的老公讨个小老婆啊。当然你不要说我希望在教会里碰到这种姐妹啊，不不不，这个是违反上帝的旨意，但是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在这里只讲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好人啊，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何况当这小老婆怀孕的时候，大老婆要把小老婆赶出去，亚伯拉罕也很懦弱的，没有做任何的事。他不是完全人，没有人在道德上无瑕无疵，大家都是罪人。但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信靠上帝的人，是认识上帝的恩典，是被上帝拯救的，那正是亚伯拉罕。他其他的缺陷我们不去讲他了。在创世纪说，这是他99岁的时候，耶和华叫他做完全人，真是笑话。对不起，我说的露骨难听，亚伯拉罕现在连男人都不是，他生育的能力已经没有了。这是罗马书第四章讲的，他没有生育的能力了。你连男人都不是，你还要做完全人。各位，做完全人正是当我们软弱无力不好的时候，更可以做完全人。越看到自己宛若无力败坏需要主，就越是一个完全人。耶和华在说，你当在我做完全人的前面说了一句话，我是全能的神。哈利路亚。你要做完全的人，除了投靠认识相信这位全能的神，你怎么可能做完全的人？最后我们讲到的是保罗。保罗恐怕比上面四个人都更完全。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讲到他的完全。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不像以实玛利13岁才受割礼，我不像那些归正的外邦人归向犹太教的，是到了70-80的时候，或者30-40岁才受割礼。我是第八天就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你知道以色列族这几个字的重要吗？你知道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吗？在创世纪32章，耶和华亲自给以色列的列祖，就是雅各，改一个名字，那名字叫以色列，是耶和华起的名字哦。耶和华起的名字就是说，你胜过了上帝，这叫以色列。你胜过了上帝，我们中文是翻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你与神较力你得胜了，雅各的意思你与人较力你得胜了。以色列的名字任何一个人敢起都要下地狱的，但是上帝起的，你胜过了上帝。保罗说，我是那个胜过上帝的人种。骄傲吧，自大吧，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有什么话讲？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保罗会讲希伯来话，在 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他一讲底下人都安静了。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他会听希伯来话，我真的不知道耶稣用什么话讲，但是好像只有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讲耶稣是用希伯来文在讲话，保罗能听。不，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我一点缺点都没有，我是无缺点的。保罗很大胆地讲这句话。然后很多人就说，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都会说，包括有人解释保罗，就是哎呀，我们最多是外表上很义，可是我们心里很多的污秽。我觉得未必要这样解释。我觉得保罗在讲他就律法上的义他是无可指责的时候，他的意思应该不是说我没有犯过淫乱，而且肉身没有犯过淫乱，不过每次看女生的时候我脑袋里都很肮脏。我觉得当孔子说我七十岁的时候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我愿意相信孔夫子讲的是真的，他不只是外面的行为很好，他里面的良善也很丰富。我觉得重点不在他里面有多少的良善，我觉得重点我们就照字面来讲，保罗也好或者是孔夫子也好，他说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我相信他诚心的这样觉得。我相信诚心可能有一些回教徒佛教徒无神论，他的道德是很好的。我们如果只说福音只是给那些下山了那些妓女碎粒子的话，那么的确很多的上流社会的人士，虽然可能不多，但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他们很好。各位，但是我们的结论不是他们很好就不需要耶稣了，他们很好，他们一样需要耶稣，他们是世上的完全人，他们要在神面前做完全人，他们需要有保罗的经验，也是每个人该有的经验，就是在圣灵的光中，每个基督徒你我都有这样的经验，有一天我们发现我所珍惜的道德学问美貌，我们不说坏的，不说赌博啊吸毒那些作弊，我们都不说，我所珍惜的我所宝贝的我的道德我的学问我的善良，当我在看到我的上帝的时候啊，我发现那是粪土。所以我们可以同一个佛教徒一个回教徒他说他道德很好，我们会说你更需要耶稣，你更需要他的拯救，你更需要他的怜悯，你更需要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你的这些真善美不过是我们神学上说一般恩典下的东西，那也是好的，哎呀，但是那不能让你得到永远的福乐，那也不能让你甚至在今生有多少的福乐。天国好像什么，马太福音十三章说天国好像有一个人找到了一颗重价的珠子，这个解释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那个重价珠子是我们，那个人是耶稣，不过比较传统的解释我比较同意的是那个人是我们，那个珠子是耶稣。我们看到了耶稣的美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看到，我希望你继续看到，我希望你越来越看到，我希望你越来越知道你信的是谁，我希望我越来越知道，我希望我现在比刚才一堂更知道。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的主是这么美好，他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母亲，是我的父亲，是我的妻子，是我一切快乐的来源，是我的安慰，是我的鼓励，是我在忧愁中的盼望，他是我的一切 all in all。 如果你不知道，而且你不知道他的美好，各位，你跟随信靠他是很痛苦的，他没有吸引力啊！这正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神学院的老师牧师宣教是没有的。我天天在传福音，我生活苦得不得了，我不知道跟随主有什么好，但是为了要作秀，为了维持我的身份，我只能这样讲 No。 当保罗说我认识耶稣，耶稣是至宝的时候，他在大马色路上他发现他错得那么离谱，而被赦免被拯救被使用，这是每一个人。当亚伯拉罕在大河的那一边， 他原来是侍奉假神的，跟他父亲一起侍奉假神。约书亚记二十四章说，天地的主向他显现，他就像马太福音十三章讲的那个人一样，他看到了一个珍宝，他就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跟随了上帝。因为上帝你真美好，除你以外我要跟谁？各位，这是我们今天要传的信息，这是我们迫切求神在新友堂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所彰显出来的美好。这个力量可以叫全世界所有沉迷在网咖的年轻人撇弃那一切来跟随上帝。这个力量，这个福音，这个盼望，能叫所有沉迷在罪恶中，或者自恋中，或者自义中，或者自满中，我以前以为荣耀的，我今都为主看为卑鄙。保罗说，我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当我在认识了上帝，我认识了耶稣以后，万物算什么？电视算什么？钻石算什么？美貌算什么？我把万物看作粪土，看作有损的，只要让我少得到耶稣的东西，我都认为是有损的。各位，那是叫摩西从埃及的王子看清那些埃及一切的财物，而愿意跟基督一起受苦。那是在米甸的旷野，摩西的经验也继续不断有的经验。那是加勒在所有以色列悖逆要回到埃及的时候，加勒说，我们不要回去，上帝给我们的是最美好的，比埃及的鱼要好得多。那是以利亚、以利沙，那是保罗，那是耶稣的门徒，当他们得到最多鱼的时候，他们把鱼舍弃了，他们把网舍弃了。甚至我们也说，没有例外，连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跟随上帝的。你说主耶稣也要这样？是，他也是这样。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十字架很痛，羞辱很大，但是我跟随我的天父，那有喜乐，有满足的喜乐。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亲爱的弟兄姐妹，完全人不是我们道德完全，不是我们身材完美黄金组合，完全人是认识上帝，信靠上帝，看到自己最不完全、最败坏而被上帝拯救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天父，谁能得救呢？如果这么道德好的人都不能得救，谁能得救呢？主啊，感谢主，岂不是道德好、道德不好、身材健美、老朽昏庸，每一个人都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恩典的主、慈悲的主、怜悯的主的拯救下，我们都可以成为天国的儿女，都可以成为完全的人。亲爱的主，我们习于黑暗，我们不知道光明有这么大的美好，以至于我们看到光的时候，好像从戏院出来的人一样，我们觉得刺眼。亲爱的天父，我们被魔鬼虐待成了习惯了，因此当你的慈爱在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不习惯，我们喜欢被鞭打和虐待。亲爱的天父，我们习于最终之乐，以至于你圣洁良善的生活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哪里能够跟网咖、跟犯罪比。主，当我们习于黑暗而拒绝光明，习于被虐待而拒绝爱安慰，习于作恶而拒绝良善的时候，求你把更多的光、更多的安慰、更多的良善加在我们身上， 好叫我们终有一天重生得救，脱胎换骨。我们爱慕光，喜悦光，我们爱慕你的安慰，喜悦你的鼓励，我们爱慕圣洁和灵里面的完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